方茂来到疆场上，让宋江阵前搭话。对阵上的宋江知道他今天要迎战的是方腊的三兄弟，这是江南国度里边的重要人物。听见对面方茂指名点姓让宋江搭话，宋江一带坐骑要往上上，军师吴用在旁边说：“大哥，您可多加小心。”宋江说：“料无妨碍。”这个时候，宋江的两边有大刀关胜、双鞭呼延灼两个人保护着他，几乎是三匹马一齐来到疆场前面。宋江一带丝缰，吁，往对过一看，马上端坐的这方茂，嚯，气宇轩昂。这个人长得黑黝黝的一张脸，两道重眉毛，一双大眼睛，狮子鼻子，厚嘴唇，连鬓络腮，有短胡须。这胡子长得，瞧那意思，比别人的胡子都长得粗，就像钢针一样支棱八叉的，双手端着一条混铁戟。宋江跟他两人保持一定的距离，马上一报拜：“请问对面阵上可是方茂吗？”他一说这句话，方茂用戟一点：“哎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是宋江？”宋江说：“正是在下。”“请问方将军，今日带领人马来到疆场之上，有何话讲？”方茂说：“宋江，我想问问你，听说你宋江在山东梁山泊倚仗着800里水泊一座梁山，挑起一杆大旗，聚集了很多的英雄豪杰，自称梁山138将，还有几万楼兵，你在那一方也算是称王称霸了。可是放着那大寨主你不当，头把金交椅你不坐，你怎么投降了这个无道的昏君赵齐了呢？”啊，宋江微微一笑：“哈，方将军，你问的好啊。我宋江是在梁山上占据一方，手底下也是有138将，不过我宋江是从长远计议呀，从长考虑，久战梁山终非大计。我想男子汉生在人世之上，头顶天足踏地，当不能忘忠义二字，所以我梁山上分军聚厅叫做忠义堂，我高挑的大旗叫替天行道。如果要讲忠义，背叛朝廷，与国为敌，还谈何忠字呢？嗯，如果说我宋江带领着众位弟兄就在梁山久战，我的这些弟兄后世儿孙岂不都得蒙上贼寇的名字啊？所以我宋江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，最后决定率众归城，投奔朝廷。当今圣上徽宗皇帝应该也是一个有道明君，降旨一道对我们弟兄招安，故此才到在宋军的阵营之内。可是方将军，你也是具有一方，你也拥有人马，你也拥有很多的将官，那么为什么就像在江南这一带自挑大旗再见朝纲呢？方将军，方腊我早有耳闻，他不过是打柴的一个农夫出身，要想支撑一个朝廷再建一个江山，谈何容易呀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说你想着与朝廷为仇，这就是叛逆之人，这叛逆之人将会万民唾骂，千古一秀啊。今天我们两个见面， 望你听我几句良言，回去禀报方腊，让他及早投降，归顺朝廷，还未为迟晚。宋江说到这里，方茂在马上微微一笑：“宋江，我听你刚才说的这一番话，你不是个英雄，你是个匹夫。你说的好听，谈出来忠义二字。宋江，如今这个皇上昏庸无道，宠信一帮的奸臣，这八弟徽宗都做了些什么事情？他不理朝政，整天了就在后宫院里边写写画画，再不就是找那个什么李师师上妓院里边玩耍。从古至今，我问你，有逛妓院的皇上吗？啊，大宋国朝出了这么一个皇帝，也可以说大宋国朝气数已尽。宋江，自古至今，江山非是一人之江山，乃是人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这宋徽宗已经是无德了，无德他就不应该再具有江山。所以我江南方腊代王，上禀天心，下顺民意，虽然说是山中的一个打柴的樵夫，话又说回来，自古至今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大将莫论出身低呀。很多开国的皇帝，哪一个就是皇子龙孙呢？啊，刘备卖草鞋的，刘邦出身厅长，不都是创一番基业吗？嗯，我江南大王方腊又有何不能呢？跟你说，我江南有沃野千里归心的百姓，又有能征惯战的将军，又有能掐会算的军师。宋江，你想要娶我的江南，哈哈哈哈，那是以卵击石。宋江，这样吧，咱们商议商议，你宋江如果要想通了的话，你马上归顺我们，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杀奔东京汴梁，推翻大宋，到那个时候我们两家平分天下，你看如何？宋江一听，方茂，我跟你说心里话，我宋江当初上了梁山，那是被逼无奈，万不得已，今日归顺朝廷，受了招安，我觉得这是走这条正路，正路既已走上，我再不能重蹈覆辙。方茂，如果你要是不投降不归顺的话，你已经连丢数城，你苏州也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哼哼，宋江，好，你不是要去我的苏州吗？想去我的苏州那也容易，我听说你宋江是梁山上的头把金交椅，我方茂也是我们江南上的三王爷，咱们两个就在这里单打独斗，你拿起兵器来，在疆场上，如果你宋江一个人要胜了我，我苏州就双手奉献给你，如果我要是胜了你，你宋江就得给我退回去。方茂一说这句话，可把宋江给叫短了。为什么呀？宋江这武术不行，这个《水浒传》里边说宋江啊也习拳弄棒，但是他那个习拳弄棒跟别人练不一样，他这就是啊三脚猫四门斗的初级阶段，他不是武术大家。所以今天方茂一提出来跟宋江要单打独斗，疆场比武较量，这宋江啊心里有数。宋江心想，我可不能跟他比武较量，我要跟他一较量，我是必输无疑呀。宋江看了看方茂，方茂，自古至今有道说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不在多而只在精，双方交战我们是斗智斗勇啊。你跟我交战，即使我们两个单打独斗，你把我赢了， 也不过就是匹夫之勇，我把你赢了，事也依然。所以我们两个不必单打独斗，要想交锋的话，我手下有多名战将，我手下有多名的强兵，我们将场分个高低上下。方茂听到这里，宋江，你不敢跟我动手，说明你宋江武艺平常。宋江就是不能说这个，宋江能承认吗？对，我的确武艺平常，他不能那么说呀。宋江说，我跟你斗智不斗勇。一说这句话，方茂一催坐马，把这浑铁戟手中一拧。方茂心想，我先把你宋江扎死，我把你这个头要是扎死之后，你手下的人就乱了套了。方茂这个马往前一提，双手一拧，这条戟，大刀关胜在旁边早做了准备了，双鞭呼延灼那鞭在手里边也拿着呢。宋江马往虎一退的时候，两人同时冲上来，大刀关胜百刀相迎，跟方茂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。关胜跟方茂这一打在一起，方茂旁边这八员将军乌拉的一下子全冲上来了，他这八员将官往上这么一冲，宋江那边营垒里边也有很多的梁山将啊，一起往上冲杀迎敌。除了他那八员将官之外，还有一个吕师囊呢，这吕师囊今儿也跟着出来了。吕师囊在旁边早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干什么呀？今天一定要打一个胜仗。他知道方茂这个人脾气不好，说了话那是算数的。昨天跟我讲了，这脑袋在我这脖腔子上面先寄存着，我要跟宋江见了面，要打不了一个胜仗，回去就得把我脑袋给拿下来呀，杀我个二罪归一。所以吕师囊今天手中端着丈八蛇矛枪也冲上来了，他想要打个胜仗。得怎么打个胜仗？现在疆场上乱了，双方的将官和兵士一起冲上来，就在苏州城外混杀在一起了。吕师囊上来之后，他心想，我最好能把宋江手下哪怕最不起眼的那个将官呢，我能打败一个，我能把他生擒活捉带回苏州，这样的话我跟方茂就有说死了。他催马上来，哪个不起眼呢？他一眼就搂着那石谦的古上早石谦啊，长得瘦小枯干，跟小猴一样。哎呀，吕师囊心想，我就朝他下手吧，这小子长得干瘦干瘦的，我要把他都拿不住，说明我这本事就太次了。吕师囊催马直奔石谦。石谦呢，本来他没有找着一个合适的对手，乱杀当中，石谦手中拿着这口柳叶披风刀，东一眼西一眼，正看他想帮助谁，忽然间那吕师囊催马奔他直接来了。石谦一看，呀呀呀呀呀，这小子怎么着？这小子要跟我来呀、啊、好啊，你要跟我来的话，我就跟你来吧。这吕师囊马到石谦的跟前，啪一抖枪，奔着石谦就是一枪。这一枪往石谦前胸这么一扎，石谦噔噔往旁边这么一蹦，噌噔一蹦，蹦他马屁股上去了。这吕师囊万万没有想到这石谦会这么利索，心想，我先找一个干瘦干瘦跟小猴一样，这下我能把他逮住呢，感情这猴更厉害，噌噌蹦到马后座上去了。这吕师囊赶紧拿他那个丈八蛇矛枪的枪栓往后边一滑了，这一滑了，石谦啪一纵又蹦下去了。这一蹦下去，石谦把这个刀就照着他怀子骨那唰就一刀，这一刀就给吕师囊给砍上了，咔的砍到怀子骨上了。吕师囊就觉得哎呦，他一叫疼，翻手一枪奔石谦扎来了。可这一枪往下一扎，再看石谦没了，哪儿去了？在马肚皮底下，从这边钻这边来了。他一看找不着石谦了，往这边一回脑袋，石谦又蹦到他的马后座上了。这回蹦到马后座上， 拿手一抓他那个头盔，这刀往他脖子上面一带，你别动了，刀压过向吕石拿那个枪，再想往回回都不敢回了。可几乎是与此同时，旁边斜着射了一支箭，谁呀？小李广花荣。因为花荣看见吕石南跟石谦在那交战，花荣一看，哎呦，还真有跟石谦打的，这不是欺负石谦个小吗？花荣想，我助他一膀之力吧。他摘弓抽箭，刃口大弦，嘣一箭正射在吕石南的软肋上，噗的一声，这吕石南哎呦一声，哎呦，再没动静了。石谦这刀压着脖子一看，哎呀，这脖子怎么软了，脑袋往下一搭了，这人死了，怎么一箭就射死了？是啊，他从后边射的，从软肋这射进去的，这一箭正射在心脏上，那还不死吗？吕石能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栽落马下。这个枢密使就这样简单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吕石南这一死啊，疆场上现在还都互相混杀的，一阵激烈的混杀之后，这三王爷方茂一看，想着这一阵得胜打退宋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方茂这个人还是很有眼力，很会审时度势。方茂马上一搏作计，传命令收兵，说了一声收兵，后边阵脚上有人一敲收兵锣，方茂起八员大将跟着全都撤下来，撤回苏州。方茂他们一撤回苏州，吊桥这么一拉，这苏州城可是不好攻。为什么？苏州号称水城啊，人们都说苏州是东方的威尼斯嘛，周围全是河港围的，苏州城里面又有很多的河，很多的桥，所以他把苏州这城门一关，吊桥一拉，你想进苏州谈何容易。宋江一看想要追赶不能追，进不去城了，宋江这边也只好收兵。收兵回营之后，宋江就跟军师吴用商量说，看来苏州城不大好攻啊，方茂这一回去他还会不会出战呢？吴用说，依我看呐、他可能是以守为攻，他就守着了，我们这一战给他打去了不少的威风，他们也知道了一下我们的实力，通过这一场混战他们也想到把我们打退是很困难的，不能把我们打退，他就只好死守苏州。苏州这个地方凭借着地势上的优势，他是能守一阵的。宋江说，元帅童贯命令我们急速出兵啊，恨不能我们一举拿下苏州。吴用说，那是他那么想，不行的话你就让他来，让他攻打苏州。宋江说，我们这个话不能跟元帅这么讲，但是我们得想办法，怎么能够攻下苏州呢？吴用说，把这个事情跟众位弟兄讲一讲，看看众位弟兄谁有高明的主意能够攻下苏州。于是宋江在中军大帐就把这话跟众位弟兄都说了，想着集思广益，让大家献计献策，谁能取下苏州来给计首功。这个话说下去了，众位弟兄们有的在思考，也有的根本就没思考。你像矮脚虎王英啊，就根本没思考。王英现在啊，对童贯是一肚子气。自从听童贯说的那番话之后，王英呢就不打算好好干了。接连着三天过去了，方茂根本就没有出兵，闭关自守，就在那等着了。宋江这心里可就着了急了，哎呀，这方茂他不出声，我们要强攻这可比不了常州啊，强攻我们不容易靠前呐。宋江正在没有主意的时候，混江龙李俊来了， 混江龙李俊一见宋江，跟宋江说出了一条计策。
大哥，那天自从您跟我们说了之后，我动脑子想了想，我现在有个主意。
宋江说，快说。
混江龙李俊说，苏州这个地方城里边有很多的河，城外边也有河绕着，旁边有太湖，水路发达，我想要取苏州嘛，我们就得走水路。我打算这样，我带两个弟兄，咱们先探探道。表面上呢，您这儿把大营扎下，他不讨敌，咱也不迎战，咱们就在这儿给他靠着。我从这儿营后出去，奔义兴。义兴呢有河道，我可以进入太湖，从义兴进太湖，从太湖绕道，绕到吴江。吴江啊，直接又可以通到苏州，那可就绕到他苏州的后边去了。我为什么想这个主意呢？我想他要死守苏州，粮台寄养乃至于兵器人员必须得有不断的补充。方茂是方腊的三兄弟，那么方腊对方茂一定是不断的给他支援。他怎么走啊？必须从他的后边水路走。我打听好了他后边有没有支援他的水路，这条水路要打听明白，再打听明白他们什么时候都支援他。如果我们再派出人去，顺着我走的这个路绕到苏州的背后，我们冒充他们，要是混进苏州，内外夹击，苏州唾手可得。宋江一听，哎呀，心想混江龙李俊这个人有脑子，这个主意出得相当的高明。好啊，李贤弟，这件事情那就拜托你去做吧。李俊说，这样，我呀先去探路，我把路探明白，然后回来咱们再发兵。宋江说，好了，我在军营之中等候你的佳音。李俊说，我带两个人，带着童威和童猛，童威童猛弟兄两个，于是就跟李俊收拾好了，换成了便衣，要去探路。这混江龙李俊呢，弄了一条船，带着两个军卒，也穿上便服，是摆船的，带着童威和童猛这弟兄二人，三个人就好像是做买卖的一样，坐在一只船上，从水路绕到了宜兴。在宜兴呢短暂的停留了一下，周围环境打听了打听，从宜兴就进入了太湖了。进入太湖之后，一片好风光，万顷波涛，天水相连。混江龙李俊跟童威童猛这两个人当年都是在长江上长起来的伙伴，长江江水虽好，但是没有太湖的风景优美。三个人站在船头上观看着太湖风景，在一望之内发现有几只小船，一看呢就是打鱼的渔民，那船上啊还挂着网呢。李俊心想，要想了解情况就得问当地的渔民，渔民们是最熟悉情况。所以混江龙李俊吩咐手下这两个摆船的向那边几只渔船靠近，摆船的摇着船就跟这几只渔船靠近。一靠近的时候，混江龙李俊一瞧，果然是几个打鱼的，从那个肤色就看得出来，都是古铜颜色，黑黝黝的，整天风吹日晒的结果。这几个渔民一看李俊走近了，站在船头上都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瞅着他。李俊就跟这几位说，哎，几位，你们是这儿打鱼的吗？
啊，是啊，是打鱼的。
请问您是干什么的？
哦，我是做买卖的，我是贩卖丝绸的，到苏州这儿来贩卖丝绸，可是听说这儿打仗了，进城也进不去了，所以我就在外边转悠转悠。几位，听说你们太湖的鲤鱼好吃，真的吗？
太湖鲤鱼啊？
那当然，太湖的鲤鱼跟别的地方鲤鱼俩味儿。
混江龙李俊心想，我就假装买鱼，跟他们的交往交往，聊一聊。
嗯，你们几位的船上有鱼吗？
我们这船上，我们这船上没有鱼。
您要想买鱼吗？
李俊说，是啊。您要想买鱼啊，跟我们走。
旁边你看见没有？那个小岛，
那上面就是我们住的人家，
那里边有刚打的鲜鱼。跟您说，我们这还有这么一个规矩，您要想买鱼，咱是先尝后买，到在那岛上请您吃一顿鲤鱼，您要吃着香您就买，您要吃着不香算您白吃，不要钱。
李俊一听这挺好啊。这功夫童威和童猛两人一同李俊，为什么？童威童猛两人还真有点饿了，一听说这鱼炖鱼，他俩对着就好像闻着那香味儿一样，心想咱们饶他一顿得了，不管怎么着啊，咱怎么给他钱呢，咱吃他一顿鲜鱼。
李俊明白这意思，好吧，既然这么说，到你们那儿瞧瞧，吃你们一顿鲜鱼，尝完了之后鱼要好的话我多买。
好嘞，您跟我走。这几个渔民摆着船，领着李进这只船就来到了这个孤岛上。到这个岛上，李俊一看这岛上有几户人家，迈步走进柴门，这几个渔民就喊了一声，有客人来了，准备鱼。
李进以为可以吃一顿鲜鱼，他哪知道这一步插进了龙潭虎穴。